长安历史几千年，东方智慧传天下，西安乱谈。
执着好像夸父逐日，坚韧就像女娲补天，在传说中上下求索，然后才能发现智慧。传奇乘坐时光，走读大历史。周一至周日 FM 101.1西安乱谈。
如果项羽不是英雄，他是否会成为皇帝？如果刘邦不是皇帝，他是否能成为英雄？如果没遇到萧何，没遇见曹参，没有张良的辅佐，没有陈平的谋划，刘邦和他的汉朝该何去何从？ FM 101.1西安乱谈传奇，带你走进历史，了解真相。大汉风云录，每天11:30。
翻开历史古卷，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重要的大时代，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传奇乘坐时光，走读大历史。
准备一统天下而自封西楚霸王的项羽，提出了论功封王的理论。这种方法一举打破了仅凭血缘就可世代为王的旧制。这种看似公平公正的政治策略会为项羽带来怎样的收获，又会遭遇怎样的危机？ FM 101.1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受苦受难不止刘邦一个，项羽仿照关中的割肉法，把齐国故地也割成三块，继三秦之后又有了一个三齐。原来的齐王啊，也就是田丹的儿子田福，只得到了最差的一块，改封为胶东王。齐国原来最肥的一块地给了另外一个人，也就是背叛田荣投奔项羽的齐国大将田都。另外还有一个是冀北王田安。18块肉，18个王，捡到肥的笑了，捡到瘦的以及没份的，他们不是忍气吞声就是苍凉上路。但是有三个人马上对项羽这份封王名单表示强烈的不满，他们是汉王刘邦、下岗人士陈馀、齐国老大田荣。一场新的诸侯混战即将拉开序幕。实话说，照项羽这份封王清单，这刘邦不发飙那是不可能的。项羽既然都欺负到头上来了，不打不行了。刘邦手下那帮兄弟们一听说要打仗，个个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周勃、灌婴、樊哙这三个人异口同声地说，打吧打吧打吧打吧啊，我们早就受够了。在开打之前，先来简单介绍一下刘邦这帮兄弟。听完介绍，你可能就会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么爱打打杀杀。首先介绍的是周勃，祖籍河南，后来移居沛县，曾经以编织蚕帛为生，业余时间呢参加丧葬团，吹吹乐器挣点外快，特长是拉强弓打硬仗。灌婴，籍贯河南，做过商人，以贩卖丝绢为主，特长是勇武善骑。樊哙， 周勃、灌婴当初都是以中涓的身份跟随刘邦造反的。所谓中涓呢，就是经常的喝酒闹事，拍着肩膀称兄道弟的铁哥们，这种人天生好斗，在这三兄弟看来，好斗是光荣，作战是伟大的，他们宁愿战死也不让项羽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刘项两家看来是非打不可了。这时候只有萧何一个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他劝刘邦，沛公息怒，这仗不能打，一打大家肯定都要完蛋。周勃一听就怒了，萧何你这什么话呀，还没开打就这么悲观，你是不是怕死啊？怕死你还参加什么革命啊？萧何慢悠悠的对周勃说，你说的没错，怕死就不要参加革命，但革命不等于不要命，战争是技术，更是艺术，在战场上冷静不代表软弱，暴怒也不代表强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强敌面前最好的战术就是保存实力，蓄势待发。大家都明白了萧何的意思，问题是刘邦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项羽在自己头上撒野，与其苟且偷生，不如一战到底，就算死也得拼出个结果来。于是刘邦很不服气的反问，你凭什么说我们不去汉中就是死路一条啊？萧何对刘邦说，沛公啊，事实就摆在眼前，第一，我们军队没有项羽多，第二，我们兵马没有项羽强，明明知道打不过别人你还要去打，这不是找死吗？萧何这番话实在猛烈，击中了刘邦的软肋。刘邦想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话，如果不打，大家一辈子都关在关中那个鬼地方，我难以向兄弟们交代呀。萧何笑了，又对刘邦说，事情当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在不打不等于将来不打，我们的策略不过是忍辱负重，暂时退守关中，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努力的开辟地盘，开荒种粮，收揽民心，广招天下贤士，时机一旦成熟再杀他个措手不及，趁机夺回关中之地，那时汉王您雄视天下指日可待。刘邦一听茅塞顿开呀，高，实在是高，这叫卧薪尝胆，曲线突围。于是刘邦就接受了汉王这个称号，之后组建内阁，任命萧何为丞相，献祭有功的张良因为不得不回韩国复命，刘邦只能赐他财宝作为酬谢。但是张良一分钱也没带回韩国，一转手全送给项伯了。当然了，张良这钱也不是白送的，他要项伯替刘邦向项羽说情，理由是如果霸王愿意把汉中郡全部土地都给汉王，那汉王就更乐意长久的蹲守在汉中不和外界往来了。项伯呀，向来都是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好同志，他一收到张良的贿赂，二话没说直奔项羽处游说。项羽对项伯啊，向来有点言听计从的意思，他好像也已经习惯项伯的贪污受贿，再说了，反正项羽多给刘邦一点，他的土地也不会少，那就成全刘三儿吧，谅他也飞不到哪儿去。于是项羽很爽快地答应了项伯把汉中郡全部土地一寸不少地给了刘邦。
面临危机，一手围攻的刘邦只能选择韬光养晦。当项伯接受了张良的贿赂并成功游说项羽时，
刘邦的命运又一次在惊险中转危为安。当刘邦贪婪汉中的假象将项羽迷惑，楚汉相争的天平开始逐渐向刘邦倾斜。项羽能察觉到这悄然蔓延的危险吗？ FM 101.1 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公元前206年四月，这一天对刘邦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今天，项羽在泗水宣布罢兵东还。就在刘邦准备离开的时候，感人的一幕上演了：诸侯之中，竟然有超过上万的群众因为仰慕刘邦，愿意随他入汉中定居。看到此情此景，刘邦的眼睛湿润了，一股热流涌上心头。感谢各位的支持，既然你们不怕山高水远，那就跟我走吧。寡人总有一天将以实际行动来报答大家。刘邦离开泗水，离别之时，张良眼含泪水一路送行。想起从前呢，往事历历在目，不知何时何地才能再次相见。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张良又给刘邦献上一计：沛公，回到汉中之后，务必把蜀中栈道烧掉，一来可以防止项羽或者别的诸侯袭击巴蜀，二来是为了麻痹项羽，用行动向他表忠心。告诉他，这辈子您就安心的待在汉中了。刘邦回到汉中，果然烧了汉中的主要栈道，像一条龙似的潜伏了下来。项羽啊，你等着吧，潜伏不是退却，而是为了更好的进攻。飞龙冲天的伟大时刻属于我刘邦，我相信这一天离我不远了。就在刘邦对项羽妥协退让的时候，另一个人却大声叫嚣着要跟项羽干，他就是齐国国相田荣。田荣之所以要打项羽，不在于项羽有没有给他封王，而是因为项羽私自分配田家三兄弟打下来的齐国土地。田荣对诸侯放话：我的地盘我做主，谁敢到齐国来蹲点，我就砍死了他全家。田荣这番话传到了项羽耳朵里，项羽哪肯示弱呀，放话给诸侯：王我都封好了，如果谁敢不前往封地，我就砍他的脑袋。这下麻烦大了，去是死，不去也是死。在齐王田都看来，与其被项羽杀死，还不如做最后的努力，打倒田荣，抢回土地，好好的享受荣华富贵。于是不怕死的齐王田都第一个出马，直奔临淄。听到田都应战的消息，田荣露出了鄙视的笑容：田都啊，原先不过是我们田氏家族的一条狗，当初你背叛田家投奔项羽，田荣出兵拦击田都，这是一场家乡保卫战，绝不能让敌人抢走一寸土地。田荣带着必胜的信心挥师杀向了田都，可怜的田都不敢恋战，没打几个回合就逃奔出走，往楚国去了。田荣保住了临淄，接着呢，他把田福召回了齐国，命令他不准乱跑，并且告诉他：一万个放心，只要叔叔我在，没人敢抢你的王位。但是田荣的话刚说完，田福就坐不住了。在他看来，项羽比田荣可怕多了，如果不回封地，万一项羽打到齐国灭族之灾将无可避免。于是田福这个胆小先生思前想后，决定悄悄地溜出田淄，回到他贫瘠的土地即墨。
身为法家巨子，韩非为什么会死在崇尚法家思想的秦国？当农民揭竿而起，秦军主力迟迟不来增援，还有多少没说清楚的隐情？刘邦是如何成为沛县义军领袖的？他真的英明神武，受人拥戴吗？为什么项羽在和刘邦的对抗中总是占上风，而最终却败走垓下？韩信与项羽、刘邦三分天下的设想可行吗？ FM 101.1西安乱谈传奇，带你走进汉朝历史，了解汉朝真相。大汉风云录就在每天上午11:30。
当田荣听到田福逃跑，肺都要气炸了。不就是一个西楚霸王吗？你至于的那么害怕？当初牛得不得了的项梁，他还要让我三分。你田福都被吓成这样了，这不但是对我侮辱，更是对你先父田丹的辱没。这么一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孩子，留着有个屁用？杀无赦！在火热的太阳底下，田荣挥舞宝剑，又发起了一场血耻战。他一路狂追田福，终于在即墨城一剑把他砍倒。随后田荣自立为王，干掉了两个王了。田荣下一个目标就是要弄死冀北王田安。田安是什么人呢？我们不必做过多的考察。他之所以当上冀北王，就是因为当初抗秦有功，拿下了冀北的几个城市，项羽借机封他为王，以此来制约不怎么听话的田荣。
送走了刘邦，诸侯封地的问题又让项羽陷入了无法调和的矛盾之中，情感和理智又一次让项羽无法理清头绪。当裂痕开始在项羽和部将之间滋生，继而招致乱世，项羽又该如何收场？这番由土地纷争而引起的政权动摇，究竟会导致怎样的结果？ FM 101.1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就在田荣准备打田安的时候，他遇到了一支在山野当中游荡的队伍。田荣一眼就瞄上这支队伍的首领彭越。这彭越不是投降刘邦了吗？怎么跑到山东来混来了？这里需要交代一下，刘邦和彭越联手攻打昌邑城的时候，当时刘邦啊，不知道是有心还是无意，把彭越一个人就丢在昌邑了。刘邦带着人马继续向西挺进，于是彭越就像有娘生没娘养的孩子，带着兄弟们转战巨野混饭吃。没想到的是，最初1000多兄弟，经过四处征战，竟然就发展成为10000多人马的一支孤军呢。在田荣看来，如果得到彭越这支没主的军队，以此干掉冀北王田安，那可省了不少事儿啊。主意已定，田荣决定前往和彭越谈判。田荣对彭越说：我给你将军印，管你们吃住，你替我杀个人，干不干？彭越疑惑地问：这杀的是什么人呢？一个鸟人。鸟人？没听说过呀。哎呀，别管他了，反正就是一个不值一提的人，冀北王田安。哦，是他呀，好买卖，接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咱们这可成交了。 于是田荣立即刻了一个将军印给了彭越，彭越挂着齐国的旗帜讨伐田安。初秋，彭越成功的将田安斩首，并且拿下了冀北。田荣总算放下一颗心，三齐之地都被握在手中，项羽你看到了吧？告诉你，我田荣才是齐国真正的老大，干掉田安，那下一个就是你了。就在田荣乘胜攻击项羽的时候，另一场战争即将展开，这是陈馀和张耳之间的对决。这场战争的导火索依然是项羽那该死的封王清单。按项羽的说法，要想封王，不管你是何方神圣，首先得有战功。论战功啊，陈馀不会比张耳少，但捞到的好处和张耳比起来，简直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张耳，常山王，赵国以前所有的土地都归他了。陈馀得到的只不过是南皮周边三个县。更让人郁闷的还有呢，这小小的南皮三县，不是楚军那些门客好心提醒项羽，项羽还都想不起陈馀来。项羽之所以如此排挤轻视陈馀，理由只有一个，陈馀没有随他入关，这就叫见者有份，避之无捞啊。听了项羽的话，陈馀就气不打一处来，好一个见者有份，避之无捞啊！如果当初不是张耳收回我的将军印，我会不随军入关吗？退一万步来讲，你项羽不是说以功劳论赏的吗？你凭什么就因为我不在现场就把好处都给了张耳？你明明就是偏心呢。项羽偏心，张耳无意，陈馀再也忍不了了，他决定采取实际行动进行反抗。但是陈馀碰到一个难题，没有兵啊。没兵不是可以向别人借吗？如今的天下和过去已经不同了，放眼中原，各路诸侯为项羽马首是瞻，连刘邦都服服帖帖地退到了汉中，所以想要生事，只有把目光投向千里之外的齐王田荣身上。于是他马上派人前往齐国，秘密约见田荣。陈馀还为出使齐国的说客准备了一篇精彩的演讲稿，内容如下：齐王啊，项羽真是一个偏心鬼，他把诸侯各国的将领封到好地方当王，把原来的王踢到遥远的山沟喂蚊子。我们赵国的赵王歇就是受害者之一啊！我相信像您这种厚道仁义的人，一定对项羽这种呼风乱刺的行为看不过眼。如果田先生愿意赞助我几千兵马，让我打败张耳，为赵王歇伸张正义，将来齐赵两国就是天然的盟国，项羽也不敢对你胡作非为了。陈馀这招让田荣一听啊，根本就没有拒绝的理由。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帮陈馀其实也是帮自己。既然如此，那就借兵给他。项羽的敌人永远他就是我田荣的好朋友啊！田荣当即和陈馀的使者立下盟约，借兵给陈馀。
在反清过程中功不可没的陈馀，只因当年没有追随项羽入关而沦落到四处借兵的境地。项羽的失风促使田荣、陈馀结为联盟，叛楚的行动在紧锣密鼓的筹划中。如果项羽倒下，谁又将坐收渔利，成为天下的霸主？FM 101.1，西安乱谈传奇，请明天继续收听。 本次节目演播陈欣，解说张弛，编辑制作小峰，监制周宁。欢迎明天继续收听。